本节目由学龄学习吧严选出品。
亲爱的幸福父母实践班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父母好好学习，孩子天天向上。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是培养孩子的共情力。大部分父母在给孩子提要求时啊，很少考虑到孩子内心的心理需求，经常不和孩子商量就替孩子做决定，逼孩子只有采取极端的方法来抗争。我们多考虑孩子的感受，才能更好地与孩子沟通。在与孩子沟通时，让孩子感觉自己被重视。作为父母，看到孩子不符合常规的一种表现，首先要做的不是阻止或者责备，或者是想改变孩子的行为，而是要去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做，他有什么感受和需求呢？要与孩子共情，更要提升孩子的共情力。那么孩子的共情力如下面，请测试孩子的共情力。一，他人心情不好时，孩子会试图安慰。二，孩子能根据他人的情绪调整自己的行为。三，孩子能够准确地识别他人的情绪。四，孩子能够正确判断他人情绪变化的原因。五，孩子能够从他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。六，孩子能够很快地意识到他人情绪的变化。七，孩子的情绪容易随他人的情绪的变化而变化。八，孩子容易被他人情绪所感染。九，孩子容易做到感同身受。十，孩子容易沉浸在动画片中的共事情节中。如果有六条以上不符合，说明孩子的共情力有些欠缺，持续下去可能会影响到人际发展。那家长要怎么做呢？我们总能听到人们的谈论情商这个话题，它是相对于智商的一种概念，主要指人在情绪、意志、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心理品质。人的情商的确有高低之分，它取决于人的共情或者心灵解读能力的高低。情商的核心成分就是共情，如自闭症、阿斯伯格综合症、注意缺陷多动障碍、品行障碍、反社会人格、边缘型人格、自恋型人格，通常都表现出较低的情商或其共情能力的低下。利他行为是基因扩散目的之结果，因此种群氏族及利益群体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是利他行为，在群体内得到赞许、鼓励、巩固和发展。共情又叫做同情、移情或同理心，亦可理解为感同身受。共情与怜悯和情绪感染略有不同，怜悯是一种感觉，它不一定催生利他的行为。如当一个人遇到麻烦或需要帮助时，因为主体无法提供帮助或解决问题，因此会对求助者产生感到抱歉但又无奈的感觉。共情是天生的吗？共情能力是天生的，除了人类，其他灵长类或哺乳类动物也有共情的表现，它源于种系繁衍和血缘关系进化而产生。利他行为确实利于种群的生存繁衍，许多脊椎动物为保护学员成员而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，如熊狒狒总是在群体里断后，且随时与捕食者战斗乃至牺牲自己，因为在自然界，利己或恶意行为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概率极低，其基因也不易得到扩散，最后走向绝种就不难理解了。吉米是个9岁的小男孩，每天早上他很难从床上起来，躺在床上的感觉真不错，他多么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些。妈妈对此有时候能够容忍，有时候会发脾气，而吉米却丝毫没有改变。慢慢起来， 很不情愿地吃完早饭，然后慢悠悠地去上学。为此妈妈感到很烦，但又显得很无奈。后来妈妈买了一个闹钟，她把闹钟送到儿子的房间，顺便在桌子上留下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我知道你不喜欢别人早上太早叫醒你，现在你可以自主选择什么时候起床，爱你的妈妈。吉米又惊又喜，他来到妈妈身边问道：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别人叫醒我？妈妈笑着对他说：我会算啊。第二天早上，当闹钟响了之后，吉米赶忙从床上爬了起来。妈妈见了微笑着说：孩子，现在还早，再多睡会儿吧。吉米语气坚决地说：不，我上学要迟到了。既然父母已经知道了孩子最讨厌的方式，就应该尽量的避免采取，选择孩子乐于接受的方法进行教育，这是父母的共情力。人类的共情能力与生俱来，如幼儿园小朋友看到其他的小朋友哭泣，都会不由己跟着哭，看到妈妈怒容就会恐惧和哭泣，对大人逗弄发出会心的嬉笑。观察和注意别人的表情、伙伴间游戏或怄气时的情绪感染等，都是共情使然。新生儿就已会观察妈妈的表情，母子依恋会使婴儿无意识地实现共情，并经过母子情感互动迅速发展个人的共情能力。儿童共情能力随年龄的递增变得日趋丰富而复杂，从而对他人的心理状态、情感活动、意图、掩饰、欺诈、幽默、无恶意开玩笑等敏锐的领会。期间无需语言做中介，即可解读他人。共情激发可使人产生同情、怜悯、利他等情绪与行为，感同身受，施舍穷人，同甘共苦患难，为友两肋插刀，同仇敌忾，舍身救人，无私奉献等。王继光堵枪眼，董存瑞炸碉堡，杨根思火海先生等基本是共情的产物。极端霸道或利己的小朋友通常很难得到朋友友谊和帮助，除非改变个人的角色和提升助人的行为，否则他们容易陷入孤立无援，因而变得恐惧、焦虑和抑郁。如何促进孩子的共情力呢？现实社会里，共情的能力决定如下的关系。第一点，社交群中建立关系和联系。二，搜集和积累客观的知识。三，帮助和揣摩他人。四，求同存异而促进合作。五，促进交流，说服对方。六，创建共同的社会认识、价值观。七，群体和凝聚力是彼此的信任的基础。共情能力会影响成年后的交友、社交圈、谈情说爱、婚姻家庭等的质量。共情能力不足或者低下，会给个人生存质量带来负面的影响，甚至会折寿。因此啊，从小培养儿童的共情能力十分的必要，且有法可循。每个家庭或每个孩子都不一样，但大致可遵循以下的做法试一试。第一点，良好的亲子依恋，保障沟通技巧与质量。二，保障夫妻良好关系及其质量。三，父母身体力行胜过喋喋不休的说教。四，有同胞的兄妹似乎更能提升共情。五，教会孩子学习摆脱自我中心，学习关注周围的人。六，经常通过亲子互动事件换位思考。七，家庭成员间学会相互的倾听，表达欣赏和尊重。八，培养和解读对人需求的敏感性。九，教会孩子学习观察并体验自己和他人的情绪。十，通过观察非言语信息增加对他人的了解。十一，积极的回应而未必是事事认同。十二， 承认和理解孩子的情绪反应，少问为什么。13，恰当的时候保持沉默，但保持理解和对视。家长到底该如何帮助孩子提升共情能力呢？被理解的孩子更愿意理解他人。人什么时候更愿意去理解别人的感受？当自己的感受被理解的时候，孩子也一样。不要用家长的身份去要求孩子理解别人，动辄说教，忽视孩子的情绪感受。家长都没有和孩子共情，又凭什么要求孩子去共情别人呢？游戏比说教更有效，枯燥的说教让孩子昏昏欲睡，游戏式的练习效果反而更好。阅读绘本或者看动画，辨别故事或动画中角色的不同情绪，思考这些情绪出现的原因，找出改善这些情绪的办法，找出不同情绪对应的表情，设想别人出现不同表情该怎么回应，与孩子一起情境扮演，表情识别，换位思考，情绪体验，增强孩子的共情力，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。研究发现，学龄前儿童就具有共情能力，有时候孩子没有共情，不是不会，只是自我中心的观念较强。我知道你生气了，但跟我没关系。鼓励孩子多参加志愿活动，担当负责人，可以提升孩子的责任感，了解如何对待他人的情绪变化。角色互换，家长表演出孩子不讲理的表现，让孩子体验你的感受，之后进行分享总结，让孩子谈谈对你情绪的观察和应对。参与志愿者活动，参加小动物保护等志愿活动，观察孩子的情绪感受，及时引导孩子思考和表达对别人情绪的理解和感受。请孩子协助组织家庭聚会，过程中引导孩子思考不同的家庭成员的喜好、情绪变化，让孩子学会换位思考。利用电影提升情绪理解力，和孩子观看相关电影，和孩子讨论五种情绪状态及对应的表现。情绪管理训练专家约翰·格特曼曾提出，对情绪的感知和掌控能力比智商更重要，这些能力决定着一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和幸福感，也包括家庭的幸福。提升孩子的共情力很重要，对孩子的教育没有所谓的捷径，有的是科学的知识和有效的方法。有共情力的孩子一定是受欢迎的孩子。